对，谢谢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当然是继续学习卷四十五菩萨地啊。上礼拜讲到方便善巧，大概也是感应道交吧，所以上个礼拜就有很多因缘啊，让我了解一直在报告的菩萨地啊，一直在讲的真实义啊，还有方便善巧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在入文节前身后之前，我们默学做两个因缘的报告，算是心得的分享。上个礼拜一我也就在这个法堂上，就在上课前没有几分钟才得知有这个孟山老和尚来台湾，要很难得睽违5年之后的这个开示哈。那么当时也不晓得实际上他什么时候来，也不晓得这一次来他的行程怎么安排，都不知道，就很高兴的跟各位报告了。那么一直到礼拜二，那我就继续去追踪这个事儿，然后呢就经过一些有利人士的撮合，我们就在礼拜四早上去他现在在台湾这个下榻的地方哈，去参见他老人家，基金会的一些主要的执事跟冯文坚老师都陪同一块去，另外还有两位法师陪同。那么这个因缘呢，我想一去，当然我们就开宗明义，先由坚老师来祈请哈，他老人家能够来基金会择一个时间啊做开示。结果他为我们开示的第一段话是底下这么一句话哈，我希望能够一字不漏的说。他说这几年啊，讲经说法都没有效果了，我想我需要做给你们看。哎呀，我心就一揪，他要怎么做啊？他要做什么样的示现啊？这个，因为我之前有类似谈话的经验跟妙老。隔年他就往生的事情，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要教训我们这些不成才的弟子啊？就在整个他的开示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当然慢慢对于他这一次这样子的心意有一些他个人的注解。那么随后当然也在他答应了我们做传授三皈依跟开示，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六啊26号，他就答应那个时间。那么同时他大概也之前就没有多少时间就预定了昨天上午他在生命道场也做了一场开示跟结缘皈依。那么我也感激的在上课前问了一下昨天有去聆听的这个学长啊，他的主要开示的内容。那么跟上个礼拜四我在他那里听到他亲自的教导啊，整个来做一下归纳。当然我不是录音机来这样子报告啊，所以我大概以下归纳几个我听到的心得。当然他很早的一个开示录，因为他有单独讲经的结集的法本啊，不过以他个人开示录结成的法本呢，最重要的一本就是曾经有学长在这边跟大家结缘的一本《谈修行》啊，在那本书里面最重要的观念大概也就是他这一次所开示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他说啊，这个我们很多佛弟子都知道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可是呢就没有几个人老实念佛而且念得去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以来我愿意发心学讲唯识与净土，然后用这个教理来成就这个净土行的抉择。接着下来也跟各位学长一块来学习48愿，希望让我们知道要对净土这件事情发起真实的信心呢，是必须要对于阿弥陀佛的愿以及去阿弥陀佛国怎么去。去到那里之后呢，我们去那里做什么事，那么整个终极关怀跟目标是什么，这个净行果是必须要知道的，因为它既然是佛法就必然有教理行果，所有的皈依净 所有的修行的这个功成面、技术面，以及去到那里之后呢，我们要成就的功课、圆满的功德，每一件事情都有很清楚的学习。所以呢，连带昨天我们有一些这个学长姐啊，一块去参访金阶法师呢，整个这个事情我们容默学第二段再跟各位摘要的报告。所以他就回到刚才方丈老和尚的开示，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认为我们学佛弟子的那个扎实的基本功夫不够，正念力、正见都不具足啊，那么空讲性连养性都做不到啊，那不要说是这个开智慧、明心见性的性，所以呢，这个程度上呢，他老人家认为是不太具足的。那么当然包括很多很多事，所有的法门都是空谈的多啊，所以他也认为现阶段他看起来讲经的人多了，佛法的资讯也普遍了，但是在佛法义德的同时呢，却很鲜少人关心一些基本的事情。于是他就底下做了两个我摘要出来的，那他言下所谓基本的功夫是什么，所谓的我一直讲的那个功成面是什么啊，而不是纯粹讲的是境界的追求啦、技术的讲究啦、特定的功课啦，好像认为佛法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底下所修的特定的功课仪轨，然后呢把这一些功课仪轨所要追求的是一些心外的境界，这样去做彼此的正论分别啊。他老人家不认为，他老人家讲的都是非常简单但是是非常实在的事情。在他一向的谈修行那本书以及他礼拜四对我们的开示当中呢，他认为的基本功夫，他举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还是他的老调，但是是重要的基调，就是三皈依。他说我们作为佛弟子，心中是不是经常忆佛念佛，所谓佛者是释迦牟尼佛本师他一直教导以来跟诸位大德的教导，这些教导他所显现的功德，我们经常有没有去意念？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世间学问，显然对于这样子的传承呢是不予重视的啊。所以呢，由他口中所传下来的法辗转到我们耳中，以及我们请到的法宝所看到的文字经藏，都是意念佛的媒介。可是我们看到这么容易得的佛法资讯，是不是能够意念起佛他的功德，是不是愿意效法，是不是愿意有为者亦若是这样的发愿？我想在他认为可能佛弟子在这个基本面上做不到。第二个，念法，法是什么，恐怕个人就有个人的知见啊，个人都有个人知见，于是呢念法其实也不是非常的圆满的。念僧，从佛法僧这样子结集下来，所有一切的贤圣以及所有修法我们佛弟子的同辈，所有一切护法大众，我们感念十方的功德，这件事情是不是经常挂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广说当然就请各位有机会请他的谈修行那本书啊，里面有比我讲的很详细的内容。所以三皈依永远都是他认为，而且三皈依在他的口中叙述起来完全都不是那个仪式仪轨，不是我们在刚成为佛弟子三皈五戒在佛前自作誓愿的那一段说辞，不是，是平常的起心动念，是平常的忆佛念佛的那一念心啊。今天他在这个华严经须弥顶上记赞品，他也讲修法学法学半天，就是来搞定现前这一念心。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用三皈依把我们今天的这一念现前一念心呢系在佛法僧三宝上面，我们就有机会成就圣道，这是一个他的基调。第二个基调也举了他刚在普寿寺圆满的华严经，他在普寿寺有四年多的时间，除开常住有事情之外，几乎每天从早到晚在那里讲经，讲了四年多的时间，然后其中也被也有请法，因为华严经当中有许多大乘起心论的法要在里面，所以他同时间也完成了大乘起心论，我想 这些法带慢慢慢慢都应该会在台湾流通哦，各位可以去听。那么他也刚圆满了，所以他就那天的开示对我们的基本工程面呢，他建议了进行品。进行品在我听过他老人家开示当中，几乎每次必提，几乎每次必提。那么在所有学习华严经的人当中呢，大概这一品是我们所谓的华严三行品当中非常重要的。各位知道哪三行吗？从实性位的进行品，实住位的犯恨品，我们讲犯行品，一直到了最后一会的普贤恨愿品。那么墨学通常也都会把另外一品也把它摆在里面，就是出发心功德品。墨学我自己是受持这四个行法，这是基本的功德，基本的华严经的法行。那么他就举了这个进行品，也举了进行品当中最耳熟能详的，几乎我们去上洗手间，男生啊，我不知道女生坐着怎么样，男生不就是站着如厕吗？然后通常寺院都有贴在那个厕所墙面上的那个进行品的一个法具，通常比如说我们开门进一个地方啦，这个进法堂啦，拜佛啦，这个我们今天在大寮啦，或者在这个我们安丹的处所啦，所有地方大概在进行品的140个愿当中都会 cover 到。所以进行品是一个非常我们从醒来打开眼睛一直到安丹睡觉躺平养息这过程当中，我们所有会发生的身与意三业。而这三业呢，在进行品当中无非讲究四个字，墨学经常讲的四个字就是善用其心。可是这四个字绝对不是口号，他就举了进行品当中这么一句话，你在如厕的时候呢，你在有如厕有小号跟大号，对不对？如果你是小号的话呢，你就要当念你的贪嗔痴，当愿众生呢贪嗔痴能够随着就像如厕一样的速速能够怎么样弃舍。所以呢他说啊，华严经进行品他的教导就教导我们在生活上的起心动念，念念为众生。而请问当你在为众生转你这个念头的时候，是不是同样也在劝自己啊？所以他的这种教导是非常非常善巧的，也就是告诉你就在平常这些事情上面，如果佛法离开这些世间事，佛法如果只存在我们每天自己，这还是属于用功的人，每天会做掌课晚课或者是做定课的人，或者领家行个人有修法这样好习惯的人，那么更不要说你的功课只是每个礼拜固定的时间到法堂来，这个也还算好的了。有些人就自己请了法本在家里自己读的大有人在，那你对他的理解是不是对也不得而知。其实呢，这些法行都还比不上真正能够信受奉行受持进行品的每一件事儿。我也曾经讲过，如果你愿意受持进行品，你每天就受持一条，从头到尾贯彻到底没有一个心念跟那个法行相应的心念能够违背他的教导，能够转念，这样子确实做到善用其心。也就是说，尽可能把所谓的佛法的修行变成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因缘，每一个因缘底下呢，对人对事对物，你的回应的态度，你的信念起念，你怎么样起心动念，你怎么样能够转世成智，这些才真的叫做修行。修行绝对不是一个固定仪轨着相的东西，这是他老人家开始的内容。于是他就指了他面前的那个101大楼，他说在要起大楼，你一定要有好的地基，要有好的地基。那么以上他所举的这两个例子就是他言下所谓的地基所谓的地基。当然在过程当中他也感怀几件事情，我也把他感怀的事情归作两件。第一件事情，他说他这一次来是来看老道友的，可是他言下没有交代清楚，事后昨天他的开示文，我刚才问那位去听的学长才知道他真的是被邀请来的。那显然这一次邀请来的不晓得是不是生命电视台一些大佬哈，相关的他的这个老道友。不过那一天礼拜四他讲的时候，他的老道友他就回想几个法师，他 一路念起来。我最熟的就是慧山法师，慧山法师在这个净土圣贤录当中是非常有名的，近代高僧大德能够站着往生的大概你找不到吧。慧山法师算是一个相当经典的 净宗学人啊，他是修华严念佛三昧啊，那么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他对外的因缘不是那么的积极，大概有因缘有德的才会亲近他老人家哦。那他就讲了几句话，就念了三位法师的名字。他说这几位法师啊，都是他们小时候就出家的，然后呢一同七八十年的感情，可是他说啊，他们都不在了。哎呀，我心又一揪啊，你要干嘛？然后呢这一揪以后呢，我就马上联想到，你看我们台面上目前哈，台面上几位大德，九十几岁的大德还大有人在耶，大人在啊，可是啊都老病了，不是老就是病。哎呀，我心中就一个一个数算，一个一个他们的那个慈祥的面孔啊，声音都浮上心头。当然我自己的两位皈依师父啊也都已经往生了，所以那种心情很难过，就我当时我就含着眼泪出来，我也哭了啊，不是骂骂号了，但是心里真的是很难过的。所以想到这些长老啊不在啊，我们合一合护，就是有一点伤感，有点伤感。所以我不晓得，但是回想那个时候他讲到老道友不在的时候呢，他心里面那种的口气之淡然，口气之淡然，讲的是应该会令人感伤的事情，可是他口气之淡然啊，我觉得那种视线。而且第二个感怀的事情是啊，让我很感怀的事情是因为去到那里，我就看到他老人家两耳都戴上助听器了啊。因为在电视上看他弘法的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他耳边有任何助听设备。然后呢他去旁边的侍者就必须把我们问话呢誊写在小白板上面啊，然后再由他看，然后他再回答。他回答的声音还是跟讲经一样啊，非常的洪亮，声如洪钟。不要忘了，声如洪钟这件事儿是佛陀三十二相之一，八十种随行好，有四个功德在谈声音的功德。那么他那种气脉通畅啊，讲话那种爽快，那种赤子之心啊，对法的那个爱要，由他的言谈音声听得很非常非常令人舒服啊，而且很摄受。那么当他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就比他的右耳，他右耳大概纵使戴助听器也听不见了，因为如果你的耳蜗的受气啊，假定那个听音的细胞都完全没有了，那个戴助听器只能够对弱听的，就是听力减弱的人，在减弱过程当中还有用。如果听觉细胞已经完全都不受用了啊，戴助听器大概也没有用。所以一般他的侍者大概都在他左耳讲，他左耳纵使听也必须戴上助听器。他就比他的右耳说啊，这个耳朵啊聋了八个月了，聋了八个月了。可是呢我也见过许多聋哑的这个朋友哈，那么聋哑朋友当然如果先天聋的人他讲话就阴阴哑哑的哈，这不是很清楚，那当然他老人家不会有这个现象。不过呢当你眼瞎了或耳聋了以后呢，性情会有很大的改变，最大的改变就是易怒啊。我说一般人哈，真的，你只要不要说是这个耳聋或者是这个眼失明啊，你只要牙痛啦，这个偏头痛啦，膝盖关节不舒服啊，胃肠不是很舒服啊，老实讲你就很容易易怒，不是吗？可是他老人家那种平和哈，那种不焦躁，不焦躁。你想想看，如果你耳朵完全听不见，眼前一堆的人在那边嘟嘟囔囔讲话，对不对？你一点声音都听不见，请问你作何作想？对不对？乃至于你看到那时候是对你指指点点的，你会不会怀疑？你如果心中有鬼的话，你会觉得人家在讲你的是非呢？啊，讲什么我听不见？那种自尊心，那种自尊心，如果一般人是非常非常被打击的。可老人家那么样的淡然处之。淡然处之，他看到我们不发言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做一些他称心的开示。那种我觉得言教，当然我们都是看到这么多的文字哈，在文字当中爬书道理，这是我们 末法学人大概学法的一种方便。可是各位学长，不晓得有没有机会曾经在你的老师、你的皈依的师父、你所敬仰的那个大德哈长辈跟前，能够有这样子对他的这个身教威仪的感动哈？我想我们亲近老师、亲近这些皈依大师，非常重要的大概就是去沾染啊，这个亲近他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他教导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法身慧命，让我们法身慧命在他所加持的因缘底下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到他身体老败衰朽的同时呢，他还必须继续要把这个90多年的身体的法器哈，当作是我们一个心不退转的一个典范。老实说，如果我们这种凡夫啊，活到他那个年纪，身体病痛的，不要说他有他们那个样子啊，只要是十分之一就好了，我们大概就是咿咿哇哇的了，对不对？然后呢，叫东叫西，然后去折成我们的亲属朋友互相的挤压，那种情绪当中的那种对待，我想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可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典范呢，我们作何思想？啊，我们作何思想？所以这些是我觉得在我们一直讲啊，离言法性是什么？离言法性就是你真正做到之后，那种智慧的展现是透过那种修养，透过几乎所有亲近他的人，跟他感应道交的人，就突然发现我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嘛，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吧。可是问你自己做得到做不到，你都觉得那是真难的，对不对？可是那么难行的东西，为什么它能行呢？于是呢，心中那种无尽的作意思维想念呢，就会有无边的功德会发起来。我觉得我们现阶段都在等待，而且祈求这样子的感动啊，都在感动。不要说像这几位大师这样子，就像胡志强之前的那个事情，几乎全省的、全台湾的人都会把心揪起来，一直不断的祈愿这样的一对那么好的人哈，能够不在这个车祸危难情况底下，情况变得更差。大家在心念集中的情况底下做了那个回向，做了个回向，而且结果有没有效啊？有啊。所以在他昨天孟山老和尚开示，我问到了学长，谈到了重点当中，他就讲了这件事儿。因为大概开示的地点是在生命道场吧，所以他就提了放生这件事儿。他说啊，这些有相的功德啊，实际去修集善根这件事儿，其实都比不上另外一件事情来的重要。就是你念念念众生，念念呢能够把你修法的正念呢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以及冤亲债主。大家都太忽视了回向这件事儿。所以我今天才在白板上节前身后的文字当中呢摘要，我们上个礼拜才跟各位报告过了，方便善巧的第一件事儿，如何菩萨令众生以少善根感无量国。在那段文当中呢，他就举了什么事，你就做最下劣的布施功德，如果你能够以这样子的心回向祈求希求无上正等菩提的话，以这种回向力故能够感无量国，在我们的论文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没有像这几位大德这样的典范，试问我们看过这样的经文，看过这样的论文几百回，我如果你们每天有做早课，我想也送过普贤寺大院好几百回，对吧？可是你听到回向这个字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感动吗？所以我回来结说孟山老和尚给我的就是那天开示当中我归纳起来的重点，我心中最感动的最后一件事儿。他说啊，与其请我啊，叫我要为你们开示什么样子的法语啊，不如我在这儿送一部地藏经给你们大家回向。哎呀，那个话每一个字都是打动我的心里啊。这个大概就是我后来领会到了，他说啊，我要做给你们看。当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真的是信佛的人，而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每天这样子的心呢念在我们今天共业结构的这一群众生眷属因缘上面，而 愿意把我们所修法的任何一点，虽然只是微小露水的功德，能够以回向力念念回向众生，成就无上正等菩提。而且这个回向，昨天今天法师也讲了事儿，他说啊，谭论大师在注解往生论的时候，特别注解回向这儿是双回向。我们现在的回向呢，都是单回向。我过去做了一个善根，我就以现在称名回向，回向以后呢，就希望在未来得一个无上正等菩提，这叫做三世心的单向回向。布尔金说啊，这样的回向能得到什么？在布尔金的根本宗旨当中是归无所得，无所得不是消极的，不是一切都破坏破灭归空的。所谓的双回向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善根修集的力量，透过我们今天呢修法的心呢转念，因为这个修法的心并不是我要用这个善根去换得无上正等菩提的，无上正等菩提是觉而不迷，对不对？能够心不颠倒，能够常安住正见，能够用这样的正见跟众生相处，能够用这样的正见护住我们的善业，能够用这样的善业善用其心，这就是我刚刚讲过孟山老和尚讲的修行。从三皈依，从进行品，从他来见老道友这些事儿，感怀老道友已然往生这些事儿，他自己的老朽之身，他还愿意为我们送一部地藏经，为我们大家回向，好过于我们只是瞻仰瞻仰他的容貌，在那边听听他一堂的开示，回去继续做凡夫。如果我们不修行，对于一个老师老婆心切的心情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如法的，我们是不如法的。所以我们都祈求，尤其我们说娑婆世界耳根最利，对不对？可是如果左边进去右边就出来，中间不留心说我归无所得，这个不是般若经归无所得的意思啊，完全不是的。无所得是无所得，不是要心外求法，这个叫无所得。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心外求法，而不能够像昨天净界法师所讲的，像你的过去的我啊得一个好商量啊，我们今天所学的法不去跟过去的我得一个商量，我未来要怎么走啊，我有没有方向感啊，我会不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迷失啊，做一个迷而不觉的凡夫啊，这个是关键啊。我把两个开始有一点交错的柔和一下啊。所以对于他如何要示现给我们看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在谈方便善巧，第一件事情我用这样的文引证给各位看啊。所以各位在修法的时候呢，切莫忘了这件事儿。而回向就是外中人所谓的祈祷，而祈祷当中呢，绝对不是为自己要得到什么样子的福祈祷。在我所学到的基督教教义当中，祈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代祷啊，代替别人求，在别人非常脆弱的情况底下呢，能够握着他的手，真心的真心的以吃的奶的力量，以我所有对于这个经文的了解，以对于我上帝的那种信仰，我真的是一心归命，通身靠祷，真实不虚的在他现前讲出我心里面真实的话语，真实的话语，用这样的话语感动自己，也让听的人，也让我带到的对象真的在这个地方找到他的希望，看到曙光，看到曙光。在我们当时对众的面前，以及我们在任何他不在的当时，我们做愿做什么，不是当面的要跟对方要求对方要怎么样改变，这样才是如理的，这样才是如法的。我们这样的做法呢，都堕到了一个戏论争论的结局。可是回向却是一个永远看善，永远向善的一种完成，永远向善的一种心念的改变。所以我刚刚讲到回向，谈到了双回向，那个回向是回向了佛道以后呢，还要回向众生。其实在 普贤和品谈的回向是三回向，回向佛道就是菩提，回向实际就是涅槃，回向众生最起码有这三回向。回向实际是让你的心远离烦恼的系缚，而你要回向这样子的这个涅槃实际，你首先必须要得菩提，对不对？而菩提只是一种智慧，只是一种觉性，只是一种对人对事态悟。我回来跟过去的我得个好商量，有忏悔过去三业的业障，而能够愿意我忏除前愆，不造后罪，用这样的清净心往未来走，往未来走，而走的是扎扎实实的此时此刻此处，这些人，这些眷属因缘，这是回向的意思。那么别忘了，所有这些回向都是有了众生这些事情才可行的，如果没有众生的话，以上所谈的什么叫做实际，什么叫做涅槃，什么叫做菩提，什么叫做佛道，一切都只是假名虚设而已啊。如果所有这些大愿都不是回向众生的话，请问你为何而修这些事情？为何而修事情？请问你要度谁成佛？你自己是什么东西？哪一个部分成佛啊？对于你这个因缘为是空的信念，把现前这一念心变成佛的觉性，这叫做成佛呀。你自己是不是众生？你自己有我吗？如果有我的话，立一个我，那不就是全世界就是非我吗？全世界的众生就是非我吗？如果用自他分别的想法，你以为这个心是清净的吗？这个心究竟可以成佛吗？所以在普贤和愿品，如果真实我们学过这些教典，真实有过体会，就知道我们这个在回向的时候不是嘴巴皮的一句话，最起码的双回向就是回向佛道，回向众生，中间别忘了有一个不提的东西，就是回向实际涅槃，就是一定要远离烦恼的系缚，借着这样的过程端正我们的三业。而端正三业在华严经净行品的开示就是善用其心，念念善用其心，这才叫真修行，真修行。所以归纳我刚才听到昨天孟圣老和尚开示，以及上个礼拜四我们去亲见他，邀请他来做开示，他所开示的重点吧。那么详细的我也无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各位听，我的脑袋瓜没有录音，不晓得那天大概也没人录音啊。不过尽我所能的跟各位做心得报告，那各位只能够把我这个当作心得报告，里面有些话我还是觉得我应该转告没有摸丁当才对啊。这是第一个因缘报告。那么在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前，我们就约好了昨天有些学长要同墨学一块啊去参访净律寺跟这个莲音寺。所以主要的因缘当然也是因缘于去年大概也在过年前吧，我就去了净律寺，请了史达生的讲记啊要回来复讲。在礼拜二的晚上呢，我们有一小班同学呢一块来学习史达生论。因为一般的白话的注解本都比较难啊，难得有大德以及一些常住法师他们的这个逐字的笔录啊，所以方便我们大家学习，所以我就带一些学长我们一块一同学习。那么本来昨天的本意是要做一个期中报告，因为我们才完成了史达生论的一半，不过在他四本的讲义当中我们已经完成了三册半，只剩下一册半，所以未来的时间大概到今年八月应该就可以圆满了。所以这一次借过年前也方便参访他老人家，然后跟净律寺，那么主要就是要回报一下我的期中报告啊。结果没有想到因缘很殊胜，本来还被告知有两辆巴士，我就说不要那么多人吧。那么昨天去了大概有27加多少加8个34加上一个三岁的小朋友，总共有34位这个学长呢，我们一块去参访。所以就学长告知呢，我想净律寺大概从来也没有接见过，因为它是一个清修学佛的道场啊，不是一个一般的这个寺院啊会有接种的惯例，所以我们被净律 金立士的常住接受哈，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恩情哈，我觉得都很过意不去。所以昨天那么多人也坐在蒙山寺他们大概最大的集会场所呢，这个金立法师亲自为我们开示。底下是我对他开示内容的几个重点的回忆报告。我同样还是讲，我觉得哈，好的法师一句话就收摄人心，刚才孟山老和尚一样，第一句话那个棒子就敲下来了啊，棒子就敲下来了，那个马上就把我们这些生死凡夫的心给揪住，对不对？摄耳足耳以听，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他建立法师昨天一开始一样几句话，他说佛法对我们一般人而言两个事儿，第一个听不懂，第二个学不完，你拼命去读不懂，对不对？很用功的每天都去念，我们有学长听墨学的这个录音带，两个小时的录音带他要听八个小时，对不对？所以一定睡不饱对不对？那何况三大十二部经，对不对？我们有100册的大正藏，读得完啊，读得完了、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件事儿的时候，舍大僧论呢一开始就有这件事儿，三项念佛起心其中有一项，我们会退转的因缘第一项，我们看到佛法浩瀚，一学起来是如此的难，根本读不完，根本也学不懂，对不对？你纵使卖命以为也是睡不饱的情况底下，睡不饱不是他老人家讲的，是我们自己心生的妄想、他老人家只讲两件事儿，我们学不懂，我们也学不完。好，那这话好像很消极，对不对？接着就讲，学佛啊，不是时间的问题，更重要的不是这辈子的事情。我们生死凡夫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把空间当作现在，把时间当作我们这一生，对不对？然后呢？看到我们读不懂学不完的数量，又心生怯弱，这个心呢就是生死凡夫。所以看到这个现象，我们心中应该要怎么样看？所以每次就看听到有人在广学多闻一门深入的这种知见底下，在那边辩论不休啊，你要怎么辩论呢、啊、你到底要一门深入还是广学多闻？你试问啊，你有多少力量，你有多少根气？更重要的是底下他导入昨天他开始的正题，修学是要有目标的，不是远离了目标，不是不设定目标空扛脆保机、哦、然后呢就在你今天的少小之见底下呢，用你今天所这个受持的方法彼此去较量分别，你对我对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殊胜，不是这样子的。更重要的事情是，你以为我们这一念心跟佛中间，你纵使用所谓的清净心跟佛想要求感应道交，他就问我们这一念心跟佛中间有没有别的东西啊？底下就有几位学长，没有啊。他说有，底下就有个小小声音，什么烦恼啊？我们这一念心跟佛之间还有烦恼吗？还有烦恼吗？你以为你念佛了，那佛就听到了吗？不是佛听不到啊，是你无法跟他感应，因为中间你有烦恼，你没有去解决它，你没有去处理它。所以他说啊，他很担心一件事儿。他说啊，修法的人啊，就像我们念佛的人一样啊，有一个他很担心的事儿。就是呢，不读经教，对于道理没有正念，所以呢，他就说了，学佛基本上啊，各宗各派归纳起来有三个见次。第一个见次，善业力，对不对？善业力是改变我们的善业嘛，对不对？把我们的善业向善的完成啊，那这些善。对我们生死凡夫来讲，刚刚会做的，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大概都是一些人天善法，供人天的善法，对不对？哎呀，布施啦，去这个受五戒啦，菩萨戒啦，偶尔去参加一些八关斋戒啦， 老实讲了，这些心呢、啊，这些心呢、啊，都是人天善法的心呢、啊，都是有所得的心呢、啊，都不是跟般若空心会相应的心啊。好，纵使你去这个参访道场啦、放生啦，所有一切修法的功德呢，老实讲，如果你都是用有所得的心，这些事情都叫做善业力。善业力，而善业力以有所得的果报都在哪里呀、啊？都还是三界的事情。于是他就说了，很多人呢、啊、不读经教的麻烦是什么？他就仅凭着，如果你不读经教来观苦谛的话，我们对于苦的认识，只有你今天生命境界当中的不如意是令你真正生苦的觉受，你才会有厌离心呢、啊。你会厌离我们生命境界当中的苦，可是你厌离不了乐啊。我们的福报是我们些快乐的因缘，你会厌离吗？你会觉得它不圆满吗？你会觉得它不殊胜吗？如果你有一点清安乐的禅定经验，你就更可以知道了，很多人腻在里面不愿意出来的呀，少事少业少烦恼，可是它不是在正见上面。所以啊，他说啊，当今佛教啊，在三见识当中啊，现在恐怕他要强调的，当然每一个见识都非常重要了，有人连善业力都不愿意做了、哦、面对善业力都不愿意做的人，他老人家一定会气里气机的讲什么善业力最重要。可是面对我们今天愿意三点半就起床，闹钟响还不会把它丢掉，对不对？还会摸黑跑到我们集合地点来，睡不饱也要去那边参访，基本上善业力是够的。于是他对我们讲什么，强调什么？第二个阶段，正念力。正念力，所以我就跳离开，我就做了一些简介，我就跳到代元，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从善业力到正念力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对善业力的修学转成了什么？转成了正念力。正念力是什么力啊？是观照力。观照你拿什么观照啊？你就拿我们这一念五蕴现前这一念心参。你用什么东西参？用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用我们的烦恼障，用我们的所智障，用我们这一念心跟佛中间的烦恼，对不对？以及错误的之见参，参你这一念心。我镜头拉开，拉到今天下午孟山老师上的一句话，他说啊，有一个老太婆啊，她也修念，她有一种念法，她不念佛，不念法，不念僧，不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她念不管他是不是来，不管他，对不对？念到她老公死了，朋友邻居来跟她讲，哎呀，你老公躺在地上死掉了，不管他。哎呀，他最后我还一样跳过去，他说这样子修啊算不算解脱啊？啊，言下之意说勉强可以算解脱啊，可是这样算不算成佛呢？算不成佛呢？他就把话讲开来，他这位老人家不犯口过的哈、啊、他就话点到旁边哈、啊、点到旁边，记住啊，你要掉眼泪要在眼眶上转一转不能掉出来，这叫做本事。很多人开示啊，开到那个感动处也是这样子，聊聊到你的心里面去哦，聊是台湾话的意思哈，勾就是勾拨我们的心啊，勾到那个感动处啊，然后呢，马上又会让我们心揪起来呀、啊，警惕呀、啊，产生那种注意力呀、啊，会起来做一个正念的思维，这就是观照力。所以观照力就是要有理，那有理观呐、啊。来帮助我们观照现前这一念心呢、啊，才能够善用其心呢、啊。如果你不学教理，这念心就是用不到功夫的。所以正念力就是观照力。所以从善业力的修学，怎么样转成正念力的修学呢？戴元就问了，他为我们末法众生请问，对不对？他是上首菩萨。然后我们这位法师呢，他就开始了。他说啊，你们有没有念过普贤横愿品啊？念过没有？各位会不会背啊？第一个是什么？ 礼敬诸佛，第二个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基本上呢，这三个就是三业哈。三业怎么样呢？三业对佛礼敬，这基本上呢，你会有礼敬佛的心，基本上你的心是有对三宝有信的啊，会有信的。那接下来是什么？忏悔业障。我们要入道，一定要从忏悔业障入。如果你觉得我很好啊，我没有错啊，我来学佛啊，水洗一下而已，听听看，我庄严道场啊，这种话大有人讲。OK， 不晓得啊，我们今天呢是抱着病来求医，然后呢，你要如实的 follow 你的症状，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导师呢为我们诊疗，他所讲的东西都是开给我们的药，所以我们记得拿到药以后呢，要真的照三餐啊，依照这个药，这个几碗水烧成几碗水，对不对？是要饭前喝，饭后喝等等，这些要如法的修行，如法的修行。这所有这些东西呢，都要从哪里入啊？从忏悔业障入啊。然后接着呢，随喜功德。随喜功德还不是普通的随喜，如果你去学过天台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的随喜功德是什么东西啊？在里面啊，随喜功德是修实性位重要的法门啊。随喜功德我讲过很多次的，就是我一直讲的法华三昧的什么无悔法事也啊。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就是转你的心念，然后看到别人的好啊，看到自己的过失啊，一直不断向好的典范啊，善用其心啊，亲近你的三业啊，亲近你的三业啊，就是忏悔业障、随喜功德，一直不断的令你的心增上。然后呢，接着底下的东西呢，都跟回向有关系啊，在普贤方便品啊的解释里面，底下的几样东西都跟回向有关系。回向哪几件事情？第一个什么？请转法轮。你要请谁转法轮？那个人需不需要长久住世啊？你要不要跟他经常有姻缘呢？要啊。底下还有两件事儿啊，什么？常随佛学，然后呢，请佛住世，这三个事情是连贯的。基于你要请佛转法轮，那转法轮你必须要常随佛学，常随佛学佛要住世才可以啊。这三个合在一起啊，是你今天回向发愿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请问如果佛不住世，你也无心去求法，你佛也不说法，这三个缘如果不具足成就，请问你跟谁学？你就参我们这一念心就可以有观照力吗？难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转心向法，以法为道，然后呢，在道上安住其心，降伏其心，金刚般若波罗蜜才可以完成嘛。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有两个东西很关键，什么？恒顺众生。昨天金戒法师也讲了恒顺众生，这样他说恒顺众生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要恒顺众生？他说如果我们已经开始学法了，我们跟那些没有学过佛法的人还在那边争长就较短不肯退让的话，算是佛弟子吗？他说啊，佛法的智慧跟修养就表现在一个智上一个修养上，就是退让的功德。而那个让不是压抑，不是压抑，那种肯吃亏的心是来自于最深层的智慧，最广博的学习。你要发起这样的心呢、啊、你要发起这样的心呢、啊、所以这些都是、啊、很严谨的道次第，所以最后才归向哪里？普皆回向。这十大普贤恒愿啊，就是道次第啊。很多人念佛念了半天，早课也做，晚课也做，处处也在那边，自己也在念普贤恒愿，念了半天心中生不生功德，长不长智慧？我们会不会从福德狂往正念力，还是我们继续做一个智慧荒呢？这两句话是仁俊老和尚的名言哈。关键呢，如果一直不断的把自己留在追求福德的善业力的情况底下，我们正念力通通不栽培，学佛学了半天 福业是很愿意去修哈，自己不但也修，也劝别人修，可是呢，愚忠还是烦烦恼恼的，不长智慧，麻烦了，麻烦了，非常非常麻烦的。这个正念的关照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其实我们就在进去参访前还发生一点小小的事情啊。那当我听到这段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净慧法师是有他心通的，天眼通的。我觉得这些教诲啊，我是很领受的，深刻的啊，领受深刻的。这就是啊，很简单的。你看啊，点拨之间，请问他老人家讲这些事情要不要打草稿？不打草稿的呀。各位要看门道啊，不是听热闹啊，不是听听这些话，哪些话我受用，哪些话不受用，不是语法有所谴责啊。你每天在那边读经的功德，就表现在听开示的这段过程。你心产生得了，产生不了，这就感应到叫做力量。这个力量是我们在学佛这条路上不退转的资粮。我们凭借的资粮是我们的四肢变充的都。很少凭借的是这种感应道教的力量，真实的善根啊，真实的善根啊，所以拉拉杂杂，我就把这个重点呢，一个啊，透过的剪接重新编排哈、啊，变成一个，因为中间过程是有问有答的哈、啊，我跳开我们的问题哈、啊，然后呢，把他的开示啊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然后最后一件事情我要跟各位解要的事情是。他说啊，净土这个法门说是简单，因为只有两件事，一个就是佛号，一个就是什么？净土，对不对？可是就在他的 MP3 啊，唯识与净土啊，四十八愿里面呢、啊，他就曾经问听经的这个常住法师一件事，他说啊，你们念佛的时候心中有什么联想没有啊？他最近的开示当中呢，他非常强调我们五蕴当中的想蕴。他说啊，我们对于一个法的联想啊，联想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些教义的学习啊，你持名，你持咒，你修什么法，那个音声的差别招感不起你心中功德的相应，你的心心所没有办法跟你持名的音声能够产生感应道教的力量。他说了一件事，他说我们的持名佛号跟我们所要往生的净土这个目标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佛力不可思议，决定真实。而佛力是一种持续的，是一种常相续，永不失坏的一个法界存在的力量。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加行力，没有因缘力，没有这个发心，没有这个善愿，中间也不学去关照，也不去忏我们的罪，这些事情都没有办法感应道交。我们如果不能用自力去开启这个法界的力量，让我们的心能够跟佛力感应道交，他说一件事情，请各位一定要记起来。他说佛是被动的，我们在念佛往生净土这件事情上是主动的。净土法门大家都说是他力教，可是他力教的意思，我经常讲，这个他力的法门不是说我们仅凭着他力自己完全不作愿，自己完全不起信，自己也完全不修行。如果你的信愿行三资粮不具足，你是无法感应道教的，因为佛法的力量是永恒的，是常相续的。而我们自己如果不能够加行跟他老人家的本愿力相应呢、啊？你怪得了谁啊？为什么孟山老和尚在他的开示当中会呵斥很多人不老实念佛呢？我们难道是对于念佛会往生这件事情不信吗？很多人自称自己也信，可是问题也不称愿起行，这是问题啊。信愿行三资粮不具足，感应道交发不起来啊，就怪什么？怪这个法门不是真实的啊。然后在那边用很多的自己以为的事实变成的道理在那边争论长短，然后心中还是那么摇摇晃晃的不确定。当中当然我们在昨天的问话，有学长，我私底下跟他很熟，我知道他问话背后的意思 是在那边较量，到底往生兜率净土好还是西方净土好？那我当然知道他的心意，所以开示完之后，我回来在上车前我还跟他谈了这个事儿。可是上车后，他在他的心得报告讲一件事儿，我就在那边大喊好诶，因为他引用了净土法师在开示里面那句话，他说啊，凡事回来要跟自己的过去我得一个好商量啊，不要老在心外求法呀。我也在用今天梦在老和尚下午讲了一件事儿，佛法所有这些假名师是三藏十二部经里面所有一切的假名师是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依着世俗安立的假名了佛果地的真实功德而施设的假名。如果我们不断这些假名上在心外求法的话，请问我们算是学佛吗？一切的功德不能够消归自信，不能够回去跟你的过去我好商量，不能够忏千千，不能够去不再造后业，一直不断在那边找一个方便法门，还在方便法门众多当中，自己不设定目标，在那边较量各种法门的功德殊胜。下列，凭我们的凡夫心在果地觉上如何能够细论？如何能够细论？这是当代我们佛弟子甚是凡夫大问题，大问题。所以你可以这样啊，佛佛道同啊，结归一句话，结归一句话。我们才之前曾经讲过，随后46卷马上要学四法印。前面有讲过一件事儿，我们在四正一当中有一个什么依法不依人。昨天在净土法师的开示当中，他谈到这件事儿，他说啊，他以前也是相信依法不依人的。他在这个经营啊，管理这个净律学佛院呢、啊，他过去也非常强调。记得我两年前的一样年初去参访他第一次的时候呢，他就劝我们呐、啊，所有四度啊，当今的佛教啊，要走向制度化，不要太人治。那是两年前他的意思。可是这一次他的开始，他说啊，依法我们现在也要依人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他说啊，他一直管理佛学院都要走向制度化，可是呢，他前后两任监学啊，办起学来的学风啊，就每一个人就不一样，每个人就不一样。所以本来以为好像法是固定的，对不对？所以他说啊，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呢，他深刻的认为我们大乘的法空见是真实不虚的啊，一切法是无自性的啊。在法句经里面讲一句话，欲为法本，另外有个地方也讲心为法本。欲只是我们心所当中很强盛的一个力量。的确我们依法不依人是没有错的问题，可是呢，法由人说，对不对？也由人听，说法的人是人，听法的人也是人，而人不是我们这个相而已，是内在我们一念一念不断在生灭的那念心呢。这个心呢，如果念念妄念，念念不念真如啊，跟这个真如的本修因如果不相应呢，你依法，那个法恐怕是个人的邪知邪见，对不对？邪思维啊，邪教导啊，我们个人的见取见多啊，戒见取见恐怕也逃不了，身见边见。不无因果的大邪见，恐怕这五种见真上我们一样都逃不掉，见真上都逃不掉的话，更不要说维系的贪嗔痴慢疑了。所以他说啊，依法不依人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告诉我们啊，心力不可思议，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家行。从我刚才一开始我讲了三件事，对不对？谈到这个正念力，就是这个观照力啊，这个观照力怎么样能够成就？我们今天学佛，我们今天在这边读很多很艰涩的预期修论的文章，昨天还有人在跟我谈到这个事儿。预期修论这么大的不同，这么大不同，要怎么学习呢？套一句刚才一开始我引用净戒法师的话，佛法如果你要这样的求的话，佛法只有两个结论，加上那个梅女师姐的第三个结论， 你如果用这样子的态度啊去学习的话，第一个你学不懂，你纵使以为懂了也没真懂，这是我的补充啊。真的看不懂那还谦虚哈，没真懂还说懂了，那是麻烦了，你知道正常慢人，正常慢人。好，第二个问题呢是学不完嘛，学不完嘛，所以回来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今天法师也为我们解决了，要设定目标啊，才来找方法呀。所以你有没有了解你自己啊？所以我们丽华师姐也为我们末法众生提醒的一个问题啊，如何了解自己啊，来选择法门呢？啊，老实讲啊，没有非常明确的交代，不过还是回来叫我们做这个功课，做这个功课。其实就回到我刚才那句话，善用其心的那个心是告诉我们不要心外求法。再套回到我刚刚所讲那个学长，我说好诶，大大赞叹的事情，就是什么？回来把这个法都回来跟过去的我得个好商量，用它来关照我过去三业的起作，在那里来看见自己的过失啊，改正我们的心念啊，有这心念发起清净的身与恶业。那回到孟山老和尚的教导，用净心品当作一个学法的依据蓝图。种种这些事情，你不觉得佛佛道同吗？如果你今天学法学了半天，你以为要学多少才是够？永远都没有具足的一天，永远都没有具足的一天。如果念念不能够往你的内心去看，佛法每一件事情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今天只要能够照得到心的，那就真的好好的去得个好商量；照不到心的，就置而不谈，对不对？一直不断的一直学，反复反复重来嘛。法门真的有选择吗？老实讲，道唯贤选拣择，